各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好，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了心法、心所有法。心所有法有51种：五片行、五别境、善十一、根本烦恼6、随烦恼20。最后4个就是今天要介绍的不定四。不定法有4个，哪4个呢？就是悔、眠、寻、视。悔就是后悔，眠就是睡眠，寻是寻求，视是视察。那为什么这4个要叫做不定法呢？还有三个不定。第一个是善恶无忌，三性不定。像前面的善法11个，我们知道它是属于善；烦恼随烦恼，我们知道它属于恶。那现在介绍的这4个法呢，它有时候善，有时候恶，有时候无忌，不一定。好，所以我们就称为不定法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善恶无忌，三性不定。好，不一定。像做错事后悔然后忏悔，这个是好的嘛。好，所以这个是就属于善。那后悔没有做坏事，这个是属于恶。那糊里糊涂的后悔，这个是属于无忌。所以以这个后悔来讲，它有时候善，有时候恶，有时候无忌。这是第一个为什么称为不定的理由。那第二个理由呢，它在8世当中是不一定的。8世，8个世，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这5世，前5世啊，第6意识、第7世、第8世。那今天介绍这4个呢，在8世里面它是不一定，就是前5世不会后悔啊，前5世也没有睡眠，所以前5世都没有这4个，第7世也没有这4个，第8世也没有。只有第6世有，所以以8世来讲，它不一定都有这4个，啊，只有第6意识才有，这就是为什么称为不定的第二个理由。第3个理由，在8世，在3界当中，它也是不一定的。3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好，在3界当中呢，它也不一定都有。像我们打坐啊，修止修观，如果你的功夫修止的功夫可以到初禅的话，我们都知道初禅已经没有睡眠了，对不对？男女饮食睡眠到初禅，因为这个欲界身已经转成色界身的关系，所以欲界的习气都已经慢慢的什么越来越淡，所以我们一旦入了色界初禅之后，就没有后悔这件事情，也没有睡眠这件事情，但是还有寻视。初禅就是有寻有视三摩地，它是还有寻视的作用。那到了2禅以上就没有寻视了。所以欲界的众生一直到色界初禅的众生是有寻视的作用，2禅以上就没有了。所以2禅称为无寻无视三摩地，它已经没有寻视的作用。所以以3界来讲的话，也不一定都有这4个，这是第3个为什么称为不定的理由。所以我们总结做个结论，就是这4法呢，在善恶无忌三性当中 不一定属于哪一姓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在八世当中不一定有，不一定都有啊，只有第六意识才有。那第三个理由是，在三界当中也不一定有啊，初禅到了初禅就没有毁灭，二禅以上啊，从二禅开始，二禅以上就没有寻次，就是这三个理由，所以我们就知道它为什么称为不定法。接下来我们详细的介绍这四个内容啊。第一个，什么叫悔呢？悔就是后悔，或者是说追悔。那为什么要后悔呢？那一定是做错了事情才要后悔嘛。所以第一种情况是，当我们造了业、破了戒，或者是犯了错，因为我们有惭愧心，所以我们会后悔，说为什么我当初要这么做，事后才后悔，已经做了，所以怎么办呢？就忏悔，后悔之后赶快忏悔，忏悔之后就不要再继续追悔了。那还有一种情况是没有做坏事也后悔，后悔自己没有做坏事，譬如说譬如说你是长官或者是主管，有人试图来贿赂你，结果送了一个大红包或者是很贵重的礼物，然后来登门拜访，那你当然是义正言辞的当面拒绝说，这个绝对不可以拿，那个忙我是一定会帮，但是这个红包绝对不可以拿，这个贵重的礼物也不能收。可是当他离开了，走出你的家门之后，你马上就开始后悔了，为什么不收呢？我最近还蛮缺钱的，就开始后悔了，想说收下来反正也没有人知道，他不可能说，那我不要说就没有人知道，我为什么不收呢？这个就是后悔没有做坏事。那这种事情，这一类的事情也经常发生啊。譬如说大家做生意的都知道都会做假账，对不对？你们是都不会了啦，就是一般做生意他们一定会做假账，然后会逃漏税。那你如果没有逃漏税，你也会常常后悔说，我为什么不跟他们一样，那我一年可以省下很多钱啊，那个钱拿去布施也蛮不错的，来护持佛法。对，有时候也会升起那个好追悔的心。像我们有一位师兄就很难得，可能你们有一些师兄会认识，就是在泰国，新加坡有一位师兄到泰国去做生意，他就是自从学佛了之后，他自己是老板嘛，他就决定一定要那个老实的报账，所以他每年就是那个报税的时候他都照报，然后跟那个负责报税那个人员那个员工跟他说，你就老实报，应该报多少就报多少。那个人就是很不可思议的那个眼睛看着他，说奇怪，因为大家都是做假账，就是都是报的比较少这样子，那个是已经不成文的规定，大家都这么做，可是他居然说要老实的报，应该报多少就报多少。所以那个泰国人就是用很怀疑的眼光看着他，然后百思不解，为什么这个人这么奇怪呢？是学佛学到是头壳坏了还是怎样？对啊，可是我们就很赞叹他，他宁愿那个不要赚，那个逃漏税的那个部分，那个钱他不要赚，为什么呢？因为他身心因果。你这边怎么样逃漏税，你一定会在别地方那个钱会漏掉，所以我们破财的时候、漏财的时候，一定有原因的，因为我们让别人损失，果报就是自己会损失。所以你虽然这一边这个部分好像省起来了，可是你在另外一个部分又漏掉了，所以因果绝对是不爽的。 所以我们没有做坏事也不要追悔。那大家呢都敢做那个为非作歹的事情啊，无所不用其极的想要赚钱啊，不择任何的手段。可是一般人他是没有因果的观念，或者是他根本不相信因果，他才敢这样做，对不对啊？可是我们学佛之后，我们深信因果的话应该就不会。那一般人很勇猛的造恶业，他不怕堕恶趣，可是我们也不怕嘛，所以我们深信因果，然后也不想因为恶业然后堕恶趣，所以我们就不会从今以后也不再会去做那个不应该做的事情。这个就讲到说不应该做的绝对不要做，所以没有什么好追悔的，也不能说大家都这样子嘛，那我好像就理所当然可以啊，是这样子的。所以现在就是对于恶事这个方面呢，就有两种情况啊，已经做的恶事呢，我们要后悔，事后呢赶快忏悔；那对于自己没有做的恶事呢，就不要后悔，而是要庆幸自己没有做啊，这个才是正确的。这是恶的方面，那善的方面也是有两种情况啊。那第一种情况就是造了善业之后呢，后悔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也是经常发生嘛啊。像道场当义工的也是常常会后悔为什么要当义工，当你被人家冤枉了，或者是被人家批评诽谤，你又出钱又出力，结果都不是这样啊。所以可能偶尔也会升起那个啊、后悔的心，说早知道我就不要了，或者是说我们今天哎上街啊啊，看到有那个残废的人呐、在乞讨啊，或者是看到有和尚在化缘啊，那你就很高兴的啊就布施了啊，或者是那个和尚就供养了。结果一回去跟人家说，人家就说笨呐、那个是假和尚，那个是假乞丐。对啊，那一听就心就凉掉了嘛，就开始后悔说，哎呀，他跟你说那个是背后有什么诈骗集团在操控的，那些假的残障人士，他那个时间一到呢，就是到处放，这边放一个那边放一个，到了傍晚的时候就一个一个再把它接回去，这样子啊，他是有那个诈骗集团，有的人会这样子告诉你。所以你今天做了善事之后，你就事后就追悔了，所以呢，而且追悔之后还想说我会不会变成帮凶，对不对哈？助纣为虐嘛，如果大家都不给钱，他就没办法诈骗了嘛。所以后悔说我会不会变成帮凶，然后我有没有那个共业啊，我有没有跟他们共同诈欺的那个共业。对啊，充满了后悔的心。所以我们想要布施或者供养的话呢，一定要有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就是空性的智慧，一旦决心要布施或者是供养，就怎么样，没有布施的我，也没有我布施供养的对象，也没有布施供养这件事，当下就把它空掉了。你想做你就去做，做完就忘记，也不会执着，也不会为了那个功德然后去做。好，要不然行善之后如果后悔的话，不但没有功德，反而会造下恶业，因为你生烦恼就造恶业嘛，所以很划不来啊。所以要有空性的智慧，不管他真的假的，我一旦决定布施供养，我就三轮起空。这样就不会行善之后然后后悔。 好，那行善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后悔自己没有造善业。譬如说早上接到一个电话，然后他麻烦你做一些事情，可是你想一想，哎呀，好麻烦哦，就因为怕麻烦，所以当场就把他拒绝。可是那个电话一放下来，就开始后悔说，哎呀，我其实我可以帮的，我只是怕麻烦，所以当面把他拒绝了。可是我现在就后悔了，我为什么当初没有答应说要帮他。就是这样的机会也是很多，就是我们每天其实很多行善或者利益众生的机会，只是说你有没有把握。所以像这样的后悔没有做善事，这个呢就要后悔了，这个就要好好的追悔。所以他就一共有四种情况，对于没有做的善事呢，我们要后悔，然后发愿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做，每天一定要把握这样的机会。为什么呢？因为念死无常，什么时候走不知道，要及时行善，有机会我要发心做，一有机会我就要把握，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没有机会。所以对于不该后悔的事呢，就是哪些不应该后悔的情况，就是没有做的恶事不应该后悔，已经做的善事也不要后悔，这是不应该后悔的事，就不要生起后悔的心。那应该后悔的事也有两种情况，对不对？已经做的恶事，已经做的恶事那就要后悔嘛，然后忏悔。那没有做的善事也要后悔，对不对？所以不应该后悔的情况有两个，应该后悔的情况有两种。所以应该后悔的事呢，我们忏悔就好了，那就忏悔之后就不要后悔。这是什么意思呢？你觉得自己不对了，你就忏悔就好了，那这件事情就把它放下，因为你决定改过了嘛，以后还要及时行善，然后以后那个恶事一定不要做，所以你忏悔完就决定以后发心改过。那为什么不要再后悔呢？因为你每次想到这件事情就后悔一次，它就会让你的身心处在不安稳的状况。那身心不安稳的话就很难得定，因为你一天到晚在后悔啊，做对事情也后悔，做错事情也后悔，整天都在后悔。那常常在后悔，就是打击自己的信心嘛，常常觉得很内疚啊，这个不应该，那个不应该，弄得自己身心很不安稳。就是你在修禅定的时候就很难得定，因为你那个追悔的心会让你的身心不安，所以你就很难得定。所以它变成说，它是我们障碍得定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所以我们说一旦忏悔就不要再后悔了，这个也是很重要。所以悔为什么是不定法呢？我们刚才说了，因为它第一个理由就是善恶无记三性不定。什么样的情况是善恶或者是无记呢？譬如说做错事情的时候后悔，做错事情后悔，这个是好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是属于善性的。那你后悔没有做坏事，这个就属于恶性的，对不对？那做善事之后后悔呢，做了善事之后后悔，这个是属于恶性的，这个不要。做善事我们刚才说要三分体空，要有什么空性的智慧，后悔没有做善事，这个就是善性的，对不对？后悔没有做，所以以后呢发愿要什么及时来行善。弄不清楚状况，该做不该做，还是该后悔不该后悔，弄不清楚状况，这个就是无记性的。所以它跟善恶无记这三性呢不一定跟哪个相应，所以它称为不定的理由。我们刚才说它第一个理由就是三性不一定， 那因为没有智慧判断，才会弄得不管是造善造恶都在后悔。所以这个后悔是属于贪嗔痴的哪一个啊？因为没有智慧，对不对？才会弄成说做好事也在后悔，做坏事也在后悔，常常都在忧悔当中。这就是因为没有智慧，所以它跟愚痴相应。好，所以不定法的第一个悔呢，它是跟痴相应的。那前五世不会后悔，第七世也不会后悔，第八世也不会后悔，只有第六世会后悔。所以在八世当中呢，他也是不一定都有这个后悔的，只有第六意识才有。那我们刚刚说经常后悔会让我们的身心处在不安稳的状态，所以它会障碍我们得定。那我们就知道一旦得定了，譬如说你一旦入初禅了，你的身心安稳了，还会不会后悔？就不会后悔了。这就是为什么你证入初禅之后就没有悔这件事情了。好，所以他欲界才有悔，一旦入色界初禅以后就没有悔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你的心得止了，就没有悔这件事。好，所以悔呢，它会障碍我们得定，一旦得定之后就不会后悔了。就是欲界才有，欲界众生才有追悔这件事情。一旦入初禅，色界初禅以后就没有。好，这个就是后悔。第二个不定法是眠，好，眠就是睡眠。睡眠就是第六意识陷入一种昏昧的状态，好，就是你的意识不清明，这样昏昏昏昏昏，落入那个大昏沉，我们就称为睡眠。那没有在睡的时候，只要你的第六意识不清明，就是在一种昏昧的状态，就是不是很明明丽丽，不是很清明，好像头脑很清楚，不是很清楚，那个就是一种昏沉嘛。那大昏沉就是睡眠，所以睡眠是属于第六意识才有的。第六意识不再保持那个清明的状态，它落入一种昏昧的状态，我们称为睡眠。那这个时候前五根呢也暂时不起作用，就是我们睡着了之后，眼耳鼻舌身这五根呢不会去攀缘色声香味触这五境，对不对？因为你睡着了嘛，所以你眼根不会再去看，也没有第六意识的帮忙，然后升起眼识的作用。那耳朵呢也不会再去攀缘那个深层，然后第六意识去分别说你听到了什么音声都没有，对不对？所以所谓的睡眠，我们就知道它是五根呢，前五根已经不会去攀缘那个外面的五层境界，第六意识呢也陷入昏沉熟睡的状态。所以睡着了之后就不会像醒的时候第六意识能够配合前五根去攀缘外境，然后升起五识的作用。第六意识本身呢也不再保持那种清明的那种状态，而是处在一种昏昧不明的状态。那第六意识陷入一种昏昧的状态，这个时候可以修观吗？这时候说观一个什么？观不起来，怎么也观不起来。为什么？因为第六意识已经处在那个昏昧的状态，所以这种状态呢是没办法修观的。所以睡眠障碍修观，睡眠让我们没有办法修观，没有办法修观就不能够成就智慧。 因为修观是成就智慧，修止是成就什么定力啊，一个成就定力，一个成就慧力啊。那睡眠障碍我们修观，让我们的智慧很难升起，所以它是属于贪嗔痴的哪一个啊？啊，障碍我们的智慧升起，它就是跟愚痴相应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又知道了，睡眠是跟痴相应的，根本烦恼痴相应的。所以凡是那个贪睡的，他一定是放逸懈怠懒惰，不能够好好修观，坐在那边也会打瞌睡的。所以这个时候呢，睡眠就是不好的，它就是跟恶相应，跟恶法相应。可是睡眠重不重要呢？很重要，对不对？所以如果能够好好的睡眠，来长养我们的四大，有充足的精神来修行用功，这个时候的睡眠就是好的。好，这个时候就是跟善法相应。如果睡得糊里糊涂的，这个就是跟无记法相应。所以我们就知道它为什么称为不定，就是善恶无记，不一定。所以睡眠这件事情呢，就是看你用在什么时候，你用在偷懒啊、贪睡啊，这个就是不好的，让我们没有办法精进用功。可是你好好的睡，养足了精神来精进，这个就是这个时候的睡眠就是好的。那个不能把它归在善或者是恶的那个，就是另外一类的，就称为无记性。所以我们知道睡眠是跟三性不一定哪一个相应。而且睡眠的时候呢，前五识不起作用，只有第六意识单独作用。我们刚才讲了，你睡着之后，你眼睛不可能去看色尘，耳朵不可能去听音声啊，声尘，第六意识也没有办法忙着分别说你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五识都不起作用，只有第六意识作用，单独起作用。所以所谓的梦境也是第六意识的独影境，第六意识单独作用，才有种种的梦境产生。所以第六意识也称为独影独头意识啊，就是梦境呢也称为独头意识的原因就在这里啊，就是你在睡眠的时候，前五识已经不起作用，只有第六意识单独作用，所以称为独影独头意识或者是独影意识。所以这个就说明，在八识当中呢，只有第六意识有睡眠。其他没有，前五识、第七识、第八识没有睡眠，只有第六意识有睡眠，所以它是第二个原因，为什么不定的原因。八识中不一定都有，三劫中也不一定都有，我们刚才讲了。到了色界初禅呢，就能够断取睡眠，因为在定中呢，第六意识是清清楚楚的，历历分明的，所以这个时候可以没有睡眠了。所以在三界当中呢，只有欲界的众生有睡眠，色界、无色界众生不需要睡眠。那我们就知道睡眠为什么需要睡眠，为什么欲界众生需要睡眠呢？啊，白天太累了，身体东跑西跑的，跑累了，心胡思乱想也很累了，身心都很累了，所以需要晚上睡眠。这个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啦，就是身心疲劳，所以需要睡眠啊，晚上睡眠，然后第二天才有力气再把身心弄得很疲劳。可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脑部缺氧了， 所以需要睡眠，所以睡眠它是补充氧气。好像我们平常累了会打哈欠，有没有这样啊？嘴巴当然大，那是干嘛？吸更多的氧气进来，因为脑部缺氧了，所以就打哈欠，打一个大大的哈欠，吸了大多多的氧进来，哎，就好像头脑比较清楚一点。啊，所以打哈欠就表示脑部的氧气不够了，这时候需要深深的吸进空气，啊，空气中的氧。所以睡眠呢，主要是补充阳气。所以我们晚上睡眠，其实它除了恢复身心的疲劳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睡到阳气充足了，你就自然会醒了。你醒过来，就是表示说你那个阳气已经够了。这就说明为什么入初禅以后不需要睡眠，为什么？你们入初禅的师兄讲一下，为什么入初禅可以断取睡眠？因为不需要氧气了。为什么入初禅以后不需要氧气？入初禅的来报告一下，为什么？因为他气住、脉住，懂吗？所以不需要氧气。所以它可以断取睡眠，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啊。说身心疲劳，那个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氧气的关系啊。只要你氧气足够的话，你就不需要睡眠再来补充氧气啊。那入初禅之后，因为它那个呼吸已经非常非常的微弱了，所以等于是几乎要到气住的，气住就是呼吸快要停止了。你们数息数到呼吸好像快要停止了，很久才喘一下，有没有？那个就是快要进入状况了。再继续止下去，你就会气住啊，就好像没有呼吸的那个感觉，因为它转成内部的呼吸。所以这个时候就不需要再呼吸来补充氧气，那时候的脉也好像停止了，所以是气住脉住，身上的那个脉。所以你坐在那边还想说，我现在气脉走到尾闾，哦，上来了，哦，到夹脊关，有 前三关后三关嘛，一关一关过，从尾闾关上来，哦，通到那个后背后是夹脊，那个夹脊关。哦，现在到后脑了，哦，卡住了。像这样的话，他那个气脉还在那个在走啊，或者是有那个气脉的感觉，我们就知道他一定没有入定，懂吗？他一定没有入初禅。如果他还有那个气脉的感觉，说他走到哪里啊，怎么样？或者气机发动啊，啊，然后有什么生理的反应啊，那个都表示他没有入初禅，因为入初禅就是很明显的气住脉住，脉住，所以你的气脉没有那个明显的感觉，说那个走到哪里，气走到哪里是没有这样的感受的。好，这个就是睡眠。第三个是寻，寻就是寻求啊，像我们每天心不断不断的忙着向外寻求，寻求之后呢，就生分别。这种对外境初步的分别，我们称为寻。这个随时都在发生的，你只要眼见色，你马上就生分别嘛，你看到了什么，这个就是寻。你逛街东逛东看看西看看，那个是寻。听说紫水晶可以开发智慧，所以我就决定今天去找一块紫水晶放在我的床头，白天随身携带，还是买一个 食水晶的手珠啊，哦，还是佛珠啊，随时来念啊。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去找食水晶，这个找的过程就叫寻啊，哦，听说哪一家哪家有卖水晶，所以我们就到哪边去找。找的过程就是寻求，不断的眼睛看水晶，不断的生分别，这个叫做寻。所以寻是攀援外境，心忙着分别。那我一旦看到了，找到那个食水晶，我好好的琢磨，把这一块食水晶拿起来看，或者这一串手珠拿起来看，看这个食水晶的色泽啊，它的大小啊，它的光那个形状啊，是不是我要的那一个？这个时候就进入了下面一个叫做试，好，所以试是试查，一个是寻求，一个是试查。那试查是在你心向外寻求，做了粗浅的分别之后，你的心就会在这个境界上面怎么样做一番细细的审查。这个审细的分别我们就叫做试，所以一个是对外性的什么不断的去寻求，一个是你寻到了目标之后停在这个目标上面，心再去仔细的审查，那个叫做试。所以一个是向外，一个是对内，这是寻跟试的差别。那他们都是属于思跟会的一部分。思，什么叫思？五片形作意触受想思，思是什么意思？令心造作，很好，背得好。令心造作，好，所以寻跟思都有令心造作。一个是令心造作，怎么样？不断的去找你要寻求的目标，你也是令心造作啊，要去找一个紫水晶，令心造作。那你一旦找到一个目标，然后在上面好好的来观察，好好的来审查，这个就是试嘛。这个时候是令心造作，对这个紫水晶忙着分别审查。一个是令心造作，去寻求目标，紫水晶这个目标。好，所以寻跟试是有差别的，他们都是属于思的一分，令心造作，只是造作的目的不一样。一个是令心造作去寻求目标，那试呢是你寻好了这个目标之后，在这个目标上面忙着细细的分别，细细的审查，令心造作，都是令心造作。那它也属于慧的一分，那慧是什么意思啊？慧属于五别境，对不对？欲、圣解、念、定、慧。什么叫慧啊？于境简则叫慧，以于所缘境简则为性，它的体性就是于境简则。对所缘境怎么样？忙着不断的选择简则，选择就是忙着分别的意思，简则分别。这是属于慧，所以寻跟试都有慧的一分，有思的一分，有慧的一分。那寻求呢，是对境界忙着分别拣择，啊，就说你确定你要找的那个目标啊，譬如说我们刚才说你要找的是紫水晶，啊，你确定这个目标，然后于境拣择，对于这个目标怎么样去选择， 所以这个是寻。那一旦找到了你觉得还不错的，然后就在这上面再不断不断的检择，对不对？忙着分别嘛，细细的分别审查，这个也是于境检择，对于所缘境怎么样做一番选择，就是你的心分别，不断不断分别说，哎，这个是不是我要的？它的色泽啊，大小啊，形状啊，是不是我要的？然后这个水晶好不好啊？更重要的是它价钱合不合理啊？好，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了，寻跟视它都是属于思跟会的一分。那寻跟视到底有什么分别呢？啊，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讲过了，我们把它做一个结论，寻跟视有什么差别呢？它既然都是属于思跟会的一分，寻我们刚才讲了，是我们的心不断的去找寻对象，对于这个对象呢又不断的分别，这个时候的身心是不安稳的。好，我们刚才讲你去逛街然后找那个水晶，这时候你的身心是不安稳的，因为你一直在找哪边有，然后好不好，怎么一直在找所以这个当下身心是不安稳的。那四呢，它是在锁定了目标之后，对这个目标进一步的分别审查，所以身心是安稳的，因为你已经找到了这个目标了啊，只是你在这上面继续的去琢磨它。所以这个身心相对刚才那个寻求的过程，身心是比较安稳的，这是第一个差别。寻呢，身心是不安稳的，是身心是比较安稳的状态。第二个差别呢，是寻对境界呢只做一种初分别，那是呢是心对境界慢慢的做一种细分别。好，所以以粗细来讲，寻是比较粗的分别，是是比较细的分别，因为在寻求的那个过程当中，你的心是比较粗的。那一旦目标锁定之后，你就在上面怎么细细的分别，所以这个时候的分别是比较细的。好，这是他们两个第二个不同的地方。那我们以修行来做例子啊，大家会比较清楚，因为各位都是修很多法门的嘛，哈，所以举法门来说的话，就比较清楚那个寻视的作用。譬如说我们在修不净观的时候，不是法毛爪持皮吗？好，头发，第一个是观头发，头发是不净的，我们要观头发是不净的。所以我们首先要寻求，对不对？寻求什么？寻求什么样的情况，那个头发最快引发我的厌恶，这就是一种寻求的目标。你要去找，我要观想什么样的头发，我一想我就哦，马上那个厌恶感就升起来了。所以我找啊找啊，就找说，如果一个人三个月不洗头，头发全部都粘在一起了，又油又臭，可能还长虱子，这样够厌恶了吧？哦，很快那个厌恶感就升起来，这个就是寻求的过程。好，所以这是寻。那引发厌恶之后呢，我的心就安住在这个厌恶上面，这个时候就是视。好，所以视是视察，视就是停留的意思，停留在那个所缘境上面。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寻是不断的寻找，是呢是在找到了之后停留在上面细细的推求审查，停留在上面 就是事，细细的推求审查就是查，这就是视察。所谓的视就是视察，寻是寻求，视是视察。再举一个例子，譬如说我们修属席，有没有？好，我们天那个天台直观六妙门，第一个属席，我们一开始练习就数一数，就数丢了，对不对？赶快再把它抓回来，重新再数，数一数，又在打妄想，数一数，数字又数丢了。赶快把它找回来，赶快找回来，那个找就是寻。那等找回来之后啊，继续安住在那个数字上，这个就是视的作用。所以我们就知道寻呢，它是在我们数习的时候心散乱了，数丢或者数过头了，这时候赶快把它找回来，这个叫寻。找回来之后，很小心的把我们的心保持，不让它再丢掉，那个叫做视。这样应该很清楚了哦。所以一个是向外寻求，一个是向内视察。一个是赶快把它找回来，一个是继续安住在那个所缘境上。那心在寻视之后呢，我们就能够给它种种的名称和言说。名称和言说就是语言文字的意思。所以我们刚才知道寻视其实是心的分别，就是粗的分别还有细的分别。寻是我们心粗的分别，视是心细的分别。所以我们说分别心其实就是在讲第六意识的分别，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哎，你要怎么样保持第六意识的限量无分别，这样保持限量无分别久了，你就能够得止。这个就是没有分别限量。可是你第六意识一旦分别之后，它就落入比量，比量你的心就产生分别。所以其实是第六意识在分别。譬如说你眼睛看了什么东西之后，你马上就分别，就譬如说我们刚才讲那个，你要找那个紫水晶，你看到你要找那个的过程，你的心要分别嘛，那是粗的分别。你的心不分别，你不知道那个是水晶还不是水晶，对不对？也不知道它是紫水晶还是粉红色水晶还是白水晶。所以你的心一定要分别，你才能够去找。所以这个时候的找是粗的分别，可是找到了之后你还要细细的分别，才知道它是不是你要的，它的品质好不好啊？这个是心比较细的分别。所以寻视其实就是我们的分别心，只是粗还是细的差别，好，才有寻视这两个名称的差别。这个我们已经弄清楚了。那现在要进一步讲，它其实就是我们语言文字的表达，就是要靠分别心，好吗？像那个喜欢写文章的人，文学家他要写诗作词，有没有？每一次都要好好的去折磨、琢磨，不是折磨，其实也是蛮折磨的。啊，每一字每一句要这样子去推敲。啊，譬如说他要形容什么，他就有好几个字可以形容那个意思。这个用这个字好呢，还是那个字好呢？还要琢磨了半天。这个就是心不断不断的要分别。或者是我们想什么事情或考虑什么事情，要一旦要做决定，很难做决定，我们就说这个事情好伤脑筋。那个伤脑筋就是第六意识的分别的作用，叫做伤脑筋。它不是智慧的观察哦。如果你是第六意识保持限量，然后是用智慧 智慧的意思就是说，你第六意识已经转成妙观察智了。哦，这个时候你就是限量境，怎么样？好像灵光一闪，哎，那个字就出来了，这个就不会伤脑筋，懂吗？可是你用你的第六意识去分别，仔细推敲，那个就伤脑筋。那因为那个是分别，那个是比量来的。所以我们如果用智慧，用限量境的智慧去过生活，我们会很轻松愉快，然后都不会怎么生分别，对不对？因为第六意识都保持限量无分别，也不会造业，也不会生烦恼。可是我们就是忙着六根面对六尘的时候，就忙着分别嘛。一旦分别，就有好不好、喜不喜欢，然后马上贪嗔痴就起来了。这就是因为我们的第六意识已经有巡视的作用，已经落入那个比量的分别，所以才会生烦恼造业。好，所以这个巡视呢，它就是新的分别，因为新的分别，所以你可以把它表达出来，可以借由语言或者文字把你新的分别之后的东西把它描述出来。好，譬如我们刚才说那个头发要引发厌恶，所以我就想头发三个月不洗又油又臭又长虱子，这就是我描述那个三个月不洗头发的那个状况嘛。好，所以这个都是巡视的分别，懂吗？巡视的作用，我的心分别之后，我可以用语言文字把它表达出来，描述出来。所以巡视又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它是语言文字的意思。语言文字怎么来？新的粗细分别之后的产物就是语言分别，所以你可以把它表达出来，这些都是可以描述的。所以巡视的作用另外一层就是语言文字的表达，都是巡视的作用。所以我们就知道，巡视是在第六意识做了粗细的分别之后呢，给这个种种的不同的境界很多的名称跟言说，这个就是巡视的作用。那这说明什么呢？我们说了半天，就是要说这个巡视只有第六意识才有，其他没有。因为巡视是第六意识在面对境界的时候所做的分别作用，所以前五识是限量，它没有分别，它没有巡视的作用。第七识恒审思量执八识见分为我，它也没有，它就一直内在一直执着有一个我，所以它也没有巡视。第八识也没有巡视，只有第六意识才有巡视的作用。所以我们修行就是靠巡视，造业也是靠巡视，懂吗？凡夫众生每天面对种种的不同境界，因为起巡视作用，生分别心，因此生烦恼造业。修行人也是利用巡视来修嘛，有没有？我们刚才举了，你修不净观也好，你念佛也一样啊。有没有念佛？佛号丢了，那是赶快把它找回来，然后安住在佛号上，这就是巡视的作用。所以所有的法门啊，尤其是止观，都是从巡视的，就是利用巡视的作用来起修的。好，修止修观都是用巡视的作用。所以你善用巡视的话，你可以成就止观，就是成就你的定力跟慧力。可是你也可以利用它。什么生烦恼造业都是巡视的作用，所以它是不定法，它可以跟善法相应，也可以跟恶法相应，它可以是打妄想，第六意识分别打妄想，它也可以是转成专那个观照的智慧，巡视起了作用，成就定慧力，它就变成很强的什么观照力，那个也是巡视转了之后它就变成观照，没有转之前它就是打妄想，第六意识的分别。好，所以造业也靠巡视，你要成就定慧力也是靠巡视的作用， 所以它是不定。那寻视只有色界初禅，好，我们刚才说寻视二禅以上就没有了，好，初禅叫做有寻有视三摩地。初禅到二禅还有一个中间禅，有没有啊？未到地定嘛。初禅到二禅中间有一个中间禅叫做未到地定，二禅到三禅中间也有一个中间禅，都叫做未到地定。初禅到二禅这个中间呢，这个中间禅我们称为无寻有视三摩地，它已经没有寻但是还有视的作用。可是到了二禅就是无寻无视三摩地。好，所以我们都知道二禅以上没有寻视的作用了。像初禅我们知道有三天嘛，色界初禅有三天知道吗？哈，哪三天啊？大梵天，有没有大梵天王就是色界的王嘛，还有他的臣子叫梵辅天，对不对？辅佐的大臣，等于是辅佐的大臣，还有人民啊，老百姓叫做梵众天啊。所以色界初禅有三天，他就等于是一个国王统领一个王国，一个国家里面有国王，然后有大臣，还有什么人民。所以初禅是有寻有视三摩地。为什么国王要发号施令啊？或者是他们之间要沟通啊，要制定法律啊，什么这个都需要用到语言文字嘛。所以初禅是有寻有视的，有寻视的作用。可是到了二禅就没有啦，那不用语言文字，那二禅以上的天人他们怎么沟通啊？啊，不讲话了，看一看就懂了，就放光嘛，对不对？天人都有光啊，他们不靠语言文字来描述他们的心情，他们就放光哦，噔噔噔，没有声音了，就是形容不同的光阶，所以那个情感又更细腻了。我们语言文字所描述的境界是非常粗浅的，我喜欢，我很喜欢，非常喜欢，喜欢到不行，再怎么形容也只有四五种嘛，再怎么再更细腻要怎么形容，没办法形容了，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可是那个放光就不一样了，不是只有四五种表达说我很喜欢，它可以到三十种不同的光阶，所以它是比较细腻的，用语言文字表达是比较粗糙的。那天人用光波来互相传递讯息，那个是比较微细的。好，他们最主要还是靠意念，因为二禅以上就只剩下什么眼耳鼻舌身意的，只剩下那个意了，眼耳鼻舌身五识都不起作用了，只剩下意识。所以他们除了用光，在更上面的话就是连光也没有了。像无色界的话，它连色身都没有了嘛，色界天的天人，色界天还有色身，无色界天的天人连这个色身都没有了，所以它也不用放光的，它就靠意识来沟通。好，所以二禅以上都只剩下意识，前五识都已经不起作用。这个以后我们在讲八识归语颂的时候会讲到，还会再详细讲，现在只是要说明这个寻视的作用到二禅以上是没有了。为什么没有的原因啊，就是他们已经不靠这个来沟通啊，他们有另外沟通的方法，用光啦或者是意识的沟通。 意识直接沟通，不用说出来，也不用写出来。所以我们上一次讲到说无色界天只剩下情的执着了，很多师兄来问我，无色界已经没有色身了，没有这个身体的存在，他怎么还会有情呢？所以他把那个情把它当作那个欲了，懂吗？欲界的那个，我们不是说情爱欲吗？欲界的众生这个欲望最强，那他要达到欲望要用这个欲界的色身来达到他的欲望，所以他比较着重在这个身体的执着。那色界的天人就比较对这个色身没有这么执着，所以他已经远离了男女饮食睡眠，但是他还有那个对那个爱的执着，这个爱是广义的爱，而不是那个男女很自私的那种情爱，不是，比较广义的那个爱就是像博爱。好，所以天主教跟基督教不是说要博爱吗？神爱世人吗？他那个神就很接近我们刚才讲那个大梵天王，神爱世人，对他们说要爱你的兄弟呀、爱父母爱兄弟啊，就好像那个神爱他的子民一样的，所以他们是比较着重在那个爱，但是他是博爱，所以色界天他就是对爱的那个执着还没有放下。那无色界天他已经没有这个色身了，但是他对那个情还有很维系的执着，就是说他已经剩下那个意识了，我们刚才说他只剩下那个意识，然后他又在那个定当中，但是他那个维系对情的那个执着还没有什么放下，就是意识的那个对情的执着。因为六道三界六道就是执着才有的嘛，所以你对情爱欲的执着放下，你就出三界了，你就跳出六道轮回了。所以六道轮回是怎么形成的？就是执着才有，才有六道轮回。对什么执着？情爱欲的执着啊，对三界不同的执着。好，所以这边顺便澄清一下，只是很维系意念的执着而已，他已经没有色身的存在了。好，所以我们就知道寻视呢到了二禅以后就没有了，所以以这个三界来讲他也不是都有的，也不一定都有。那在八识中八识中我们刚才讲他第六意识才有，那三界的话就是二禅以上就没有寻视了。那以三性来讲，善恶无忌三性来讲，这个寻视也是不一定的，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凡夫众生六根面对六尘的时候，不断不断的分别引发贪嗔痴造作身口意的种种的业，这个寻视就是不好的，因为起惑造业就是跟恶法相应，跟烦恼相应的，所以这个时候的寻视是不好的，是恶的。可是如果我们把它用到修行上面，修行的法门上面，修止修观，然后来成就我们的定慧力的话，这个时候的寻视就是好的，就是跟善性相应了。可是如果寻视分别以后和愚痴无明相应的，这个就是属于无忌性。好，所以我们说寻视在善恶无忌三性当中它是不一定，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寻视它也是属于不定法，就是以八识来说，或三界来说，或者是三性来说，它都是不一定的。那我们也可以用寻视来观察一个人的根性，这个师兄适合修什么法门，然后他是属于寻比较强烈的还是视比较强烈的展现呢？习气展现。什么叫做那个寻？ 寻的习气比较重的，就是那个我们说比较感性的人，他的个性是比较冲动的那一种，他就是反应很快的，眼睛看到什么就马上就可以锁定目标，一听到什么就耳根也很利，马上就可以下决定说他要不要，还喜不喜欢，还什么，很快的。那个就是属于寻习气比较强的，所以他每天六根面对六层境界的时候呢，很容易冲动而引发贪嗔痴，很快造业。这个是身心比较躁动的，所以他来修止观的话，他就比较难得定，因为他很忙，懂吗？他每天很忙，六根很忙，忙着什么？忙着去寻求目标嘛，懂吗？所以眼睛忙着看，耳朵忙着听，然后鼻子忙着闻，嘴巴忙着尝那个好吃不好吃，对他来讲是哦，有很强烈的分别的，所以他是有很强的那个心的分别，但是他是比较粗的分别，就是寻求嘛，他是比较粗的分别，就是六根面对六境的那个当下，他可以马上分别喜欢不喜欢，所以他的好恶心非常的强，也是非常冲动的一种个性，这个是属于寻求的习气比较强的。那视察，我们说他的心比较细的分别，对不对？所以那个视察习气比较强的，他就会比较偏重那个理性的思考，所以你告诉他一个讯息，他不会马上接受的，他不像那个冲动人，他马上就喜欢不喜欢，要不要，他马上就可以决定。可是那个视察的那个理性思考的人呢，你告诉他一个哦，哪一个什么健康食品很好，他不会马上相信的，他要收集资料，然后慢慢的研究，然后再考虑这个合不合适我的身心状况，然后怎样怎样，哦，那就是心思比较细腻的，喜欢思考的这一类的，他是视察的习气比较重，他也比较偏重理性，因为他不会很冲动马上去，就是哦，我就是买下多少了，有的人很冲动，对不对？他看到喜欢哦，我买一打，哦，不同颜色的都给我选一双这样子。那个理性思考他不会那么冲动，他会慢慢的考虑，他可能还要货比三家也说不定，他看完回去还要再思考一下，那个是不是我真正我需要的，所以他不会这么冲动。所以他的心经常都在细细的审查审慎的观察，所以这样的个性的人如果来参禅的话，哎，说不定很快开悟，对不对？因为他喜欢思维嘛。那所谓的禅，什么叫禅呢？禅就是思维观，懂吗？我们翻成禅那或禅挪，它就是思维的意思，思维修。我们刚才也讲寻跟视的差别，一个是身心安稳，一个是身心不安稳，对不对？所以身心不安稳的他要得定就很困难，那身心安稳的他不但容易得定，而且还容易开发智慧，所以他来参禅啊，或者是打坐啊，或者是来修一个那个什么思维什么佛法啦，他就很快就能够开发智慧。所以我们就讲到刚才讲到寻视他有好不好，所以你善用这个寻视的话，你就可以成就止观，成就定慧力，这个就是好的。那以这个视察的这样的一个个性，他来修行的话，他要得止或开发智慧会比较快。为什么？因为他的心身心是比较安稳的，平常就很稳定，所以他比较不冲动，所以他来修行是很快能够得定的。所以我们能够善用寻视的话，就能够成就止观定慧。今天介绍这四个，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明天介绍设法，愿意持功德，不拘一切，不拘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